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监护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里的荫处。第七节，第六节，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护他。第六十二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来。第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第六十三节，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第五节，我在床上纪念，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他，我心紧紧地跟随。我们再看第七十二篇，第一，所罗门的诗，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利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我们看第十八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好，我想你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一直在这里礼拜三晚上一同来看诗篇，我们是要从摩西的五经来解释诗篇里面的五卷。我们知道从第一篇到四十一篇一卷，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第二卷，那么第一卷呢和创世纪是遥遥相对，那么摩诗篇的第二卷呢是和出埃及记是相对。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救赎，经历十字架的拯救，也经历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们读到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的时候，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拯救，还有呢十字架的交通。那么从四十二篇开始一直到五十篇，我们知道这是一段，然后五十一篇开始一直到七十二篇，这是另外的一段。那么前面一段呢是给我们看亚伯拉罕那条线，后面那一段呢是给我们看大卫那条线。我们知道要形容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儿子，同时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从大卫亚伯拉罕那条线，我们就读到一些可拉后裔的事，我想我们再去看看。那么从五十一篇开始我们就读大卫的事，那么这个大卫的诗呢就给我们看见大卫这一条线，因为大卫是坐在宝座上。那我们基督徒一面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另一面我们要和基督一同走，这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是个掌权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这两条线就给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心里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交通，还有十字架的拯救，或者说十字架的释放。那么我们呢从五十一篇我们已经看过了，五十一篇我们知道和从五十一篇然后一直到六十篇，就给我们看见大卫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拯救，还有十字架的救赎。那么我们特别从五十二篇我们看亚伯大卫怎样的逃难，圣灵怎样把十字架交通给他，他还没有坐在宝座上，他已经有了圣灵高高在他身上，就是生命来讲他是王，就是地位来讲他不是。现在怎么能够把他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王，那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要把他带到宝座。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比大卫更早做王的，就 就是以东。所以你看这五十二篇是以东开始，六十篇呢是以东结束。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神怎样在他身上工作，拯救他，脱离他。他有两次他可以叫自己完全得到释放，他只要第一天解决了扫罗，用他自己的手解决了扫罗，明天他就坐在宝座，不必再流泪，不必再流浪，不必再受苦，明天再也没有十字架，明天所有的是荣耀，明天所有的是喜乐，明天所有的是平安。但是两次他不肯，当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又重新的把他放回神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圣灵怎么样把这个十字架交通给大卫。所以到了末了那几篇诗篇，圣灵称他说大卫的经诗。大卫不止写诗，但大卫写出来的诗是经诗，因为圣经里面的经诗乃是代表神的心。所以你再读那些诗篇的时候，你不只是看见大卫在那里写诗，现在大卫所流出来的那些诗好像是经诗，用经诗写出来一样，在这里你就遇见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从六十一篇开始。我想我们今天不能拖得太久，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太长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很快的从六十一篇呢一直看到七十二篇。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一卷全部看完，那么下一次我们就想从第三卷开始。那么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能集中精神一点，我们很快的，我们从六十一篇开始一直读到七十二篇。那么六十一篇开始还是大卫诗，不过跟前面不一样。从五十二篇到六十篇，你看见大卫在逃难，他的对象是扫罗，你看见吗？然后呢，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我想详细的我们不去再说他。但是从六十一篇以后呢，你看见大卫现在他走亡了。我们怎么知道呢？第六节，第六十一篇第六节，你要加添王的寿数。所以现在你知道大卫是坐在宝座上，他漂流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流泪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逃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被人弃绝被人藐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他坐在宝座上，享尽所有的荣华富贵，享尽所有的荣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把他放在王的位置上，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证明说我们生命丰富，不只是做基督徒，而且现在我们能够摆在一个蒙恩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就是大卫。对，所以你看见这里讲的大卫已经坐在宝座上。那不只是如此，你如果仔细的看第六十三篇也是，第六十三篇第十一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那这个王是谁呢？当然也是大卫。那么他一直写下去，写到七十二篇，我们看看七十二篇。神啊，求你判断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七十一篇的时候，你知道大卫已经年老了，现在大卫的头发已经白了，所以你知道第七十一篇是老人的诗篇。但是我们要知道，普通人老的时候，就是天然的生命来讲，人一面老，人一面就朽了。但是大卫是老而不朽。在这里，你读到七十一篇的时候，你看大卫，这个大卫是完全成熟，而且是熟透的。所以你读到七十一篇的时候，你是碰见一位熟透了的、熟透了的大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感谢在教会里面。如果今天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那是教会非常大的一笔的财产。教会年长的弟兄对教会不是负担，不是重担，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对教会是一个大的财产。因为等到我们像大卫一样一直到了七十一篇的时候，弟兄姊妹，老代表圣灵那么多年的工作，代表圣灵那么深的带领，代表他流了多少的眼泪，代表他与主有多少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教会里面的丰富，乃是因为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走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所以到了七篇的时候，这是老人的诗篇。在全本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提到老人， 但这一篇是非常荣耀的诗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当大卫年老的时候，他并没有朽坏；他老了，他并没有朽坏。所有跟从肉体的都是越来越朽坏。但是今天大卫和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点，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看到底神在大卫身上怎么做，十字架要把大卫带到什么地方。不错，十字架把大卫放在宝座上，但是不止如此。今天坐在宝座上有许多王，这许多王都老了，也都朽了，但大卫不是。等到大卫七十一篇的时候，你看见大卫不止坐在宝座上，现在大卫头发白了，但是弟兄姊妹，他知道说神不能叫他随便去，因为在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以前，他不能去。没有一个人像有使命感，像到老年的使命感那么有。今天许多人到了年老就要退休了，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的世界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退休这个东西。你看见吗？在神的世界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越老，你看见到了这个七十一篇的时候，你看见越丰盛。所以你不能让这些老人走，神也不能让他们随便走。他们所以留在地上，不是根据他们的日历来决定的，不是说到了八十岁了，不是说到了九十岁了，某人就一定要走了。不，他的路还没有走完。所以基督徒的道路，基督徒的年日，不是根据日历，不是根据太阳转了多少，太阳这个不是根据地球绕了太阳多少转。也不是根据地球转了多少小时，你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根据我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是走什么道路？你是走自己的道路呢，你还是走主的道路？如果走主的道路，你自己没有拣选；如果你走主的道路，你就能向主说：“主啊，但愿你来教导我，你来这个负我们一切的人。既然我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你是我的主人。”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时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宝贵，因为时间就是每一秒钟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我们身上雕刻。不错，我们好像和时间竞争一样，当我们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没有错，我们头发就开始白，我们的皱纹就开始多了。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七十一篇的话，你看见大卫现在是到了不止老，代表他在主神面前走了很长的道，他回过头去，他有一段的回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想知道大卫到了晚年要回忆神在他身上怎么带领他的时候，你读七十一篇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等到七十一篇一完，七十二篇圣经说所罗门的人，其实啊，所有读圣经的告诉我们，这一首诗还是大卫的诗。不过大卫现在老到一个地步，他不能用笔了，老到一个地步，他的感觉还有，你看见他的感觉仍旧在那里。所以七十二篇是所罗门的诗，却是大卫的祷告。你看见吗？你说我怎么知道的？很清楚，你读到最后一节，二十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要会读才可以。一面是所罗门的诗，但是又是大卫的祈祷。大卫到了晚年的时候，到了这个炉火纯青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他的手不能再写，他的手不能再写大卫的诗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他借着所罗门的笔，所以所罗门笔下写的所罗门的诗，事实上是大卫的。所以你看这个第七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那个王是谁呢？是大卫。下面呢，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王的儿子谁呢？王的儿子是所罗门。那么等一等，你再读下去，你越读你就越不像所罗门。不错，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现在才晓得，原来这里的所罗门就是基督我们的主。所以看看，你想想看， 这个大卫到了最后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是看哪、啊、这里锐比所罗门更大。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一面是大卫的祈祷，一面是所罗门的诗，但是结果你所看见的是谁呢？乃是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做到最后人看见的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人所看见的乃是那位比所罗门更大。想想看，当你讲到这里的时候，当你写到这里，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不是大卫的荣耀，不是所罗门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怎么回应？你只能说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大这个第七十二第二卷是这样结束的，第一卷结束也是结束阿门阿门，第二卷也是阿门阿门，第三卷是怎么结束的也是阿门阿门，第四卷是阿门哈利路亚，第五卷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你说圣灵在这里有一条思路，你如果顺着圣灵的思路读下来的话，你晓得诗篇它不是零零碎碎，不是零零碎碎。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大卫是已经坐在宝座上，大卫已经坐在王位上，大卫现在讲到他也讲到他的儿子，大卫慢慢慢慢年老了，他已经写都写不动了，但是感谢主，他借了所罗门的诗发表他的祷告，虽然是所罗门的诗，却是大卫的祈祷。那么等到他祈祷完，诗篇写完了以后，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一生。什么叫做大卫的一生？大卫的一生就是圣灵把十字架更多的交通给大卫。那么最稀奇，他逃难的时候，圣灵借着十字架把他放在宝座上。那么今天坐在宝座上，还有没有十字架的功课呢？十字架有另外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叫大卫的宝座能预见到。我们不是没有得胜的经历，我们不是没有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蒙主的恩典，感谢主。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妻子当他在那里反应像主所要他的反应，好像丈夫要他走一里路，他可以陪着丈夫走第二里。那弟兄姊妹，当这个妻子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这个家里面谁在那做王？这个姊妹的身上就显出那个做王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个什么生命？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不长，好景不长，好花不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坐在宝座上不错，但是现在问题就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就是那个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要永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一直在得胜的高峰上的，能够天天得胜，天天喜乐，天天平安，天天与主一同作王？那弟兄姊妹，是什么叫我们这样子的？是十字架把我们维持在那个与主的交通，维持在属灵的高峰上。那么这个就是61篇到72篇所给我们看。我再说一遍，从52篇到60篇，十字架把大卫带到宝座，叫他能显出不只是做王的生命，而且做王的地位。但是当他坐在宝座上，你怎么知道这个宝座能存到永远？因为只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不是你坐在那里，是基督坐在那里。只有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时候，那个宝座才是永远。所以你读历史来都知道，你知道这个就是历史来的以色列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掳到巴比伦以后，你看大卫的宝座就没有了。那么神和大卫立的约说你的宝座要到永远，这句话会落空吗？不会落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在大卫的谱系上，他要坐在那个宝座。所以什么时候主耶稣一登基，那么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所以大卫的宝座不是借着大卫或者所罗门带到永远，没有，带到永远这件事是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凭着你和我，有的你咬着牙根你能够得胜一个礼拜，有的你咬着牙根可以得胜10天，但是过了一个礼拜，过了10天，过了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一直得胜？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与他一直有交通，能够一直活在属灵的高峰，一直能够天天的与他一同作王？那弟兄姊妹，这个秘诀在哪里呢？这个秘诀就是从61篇一直到72篇。那么这一段的诗篇，你如果仔细读的话，非常的有意思。你看见说，这就是大卫已经在宝座上了，但你看他学了另外一方面很宝贝的功课。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你读61篇，或者这样的，就是从61篇到72篇，一共12篇。这12篇呢，是可以说分成三大段，4篇、4篇。那么我们先从61、62、63、64，你就能够知道啊，大卫他现在在什么时候他写了这样的诗，在什么情形底下他写了这些诗。那么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61篇呢，第6节告诉我们大卫已经做王了，因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必永远坐在神的面前。你看见吗？大卫已经做王了。那如果大卫已经做王了，那么你怎么解释第2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级求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大卫是从地级来求告主，他是王不错，但是又从地级来求告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回到圣经去看，大卫的一生，他什么时候做了王，但是呢，他又不在耶路撒冷，他好像又离开耶路撒冷很远，然后在那里他求告主。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懂得怎么回事了。你记不记得大卫里面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撒龙？圣经告诉我们，亚撒龙啊是生下来非常的俊美，所有的儿子里面没一个能够赶上亚撒龙。结果亚撒龙就骗取了民心，然后所有的人都跟着亚撒龙来背叛他的父亲，然后亚撒龙想篡夺他父亲的地位。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大卫就开始逃难了，大卫就和他的百姓就经过了希伦西，然后就爬上了这个什么，爬上了这个橄榄山，然后呢就过了约旦河。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非常动人的一段的故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等到大卫逃到约旦河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常常与主有交通的人，现在被赶到约旦河外，现在离开了那个迦南的地，到了约旦的另外一边，在他的感觉里面好像被放逐到地极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的相信说，这一首诗篇是大卫在逃亚撒龙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大卫又逃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是不是又在大卫身上开始动摇？不过现在的逃难和他年轻没有做完的逃难不一样，那个十字架的工作的那个重点不一样。我们等一等，你就看见就不同了。那么这是61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到62篇，第3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地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这是谁呢？这当然就是亚撒龙和亚撒龙附近旁边的谋士来说。所以你从这些诗篇来看，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个亚撒龙，这个大卫逃亚撒龙的时候他所写的诗篇。然后第63篇，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所以他根本不是在耶路撒冷的，现在他又逃呢，又逃到旷野，而且这旷野呢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羡慕。然后下面第2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他就怀念他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怀念他常常来到神面前的光景。但是现在呢，他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说我可想。第9节，但那些寻索要我命的人，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寻索要他命的人不是扫罗，是他的儿子。 是他最爱的一个儿，是他所有儿子中间是最俊美的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俊美，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处不俊美。但是结果他得着了人心，他从他父他篡夺了他父亲的位置，他夺取了别人对他父亲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大卫就学了另外一面的功课。所以到了第六十四篇第二节，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巨人的暗谋和作孽巨人的搅乱。你记不记得他大卫本来有一个谋士，这个谋士叫亚西多佛，那本来专门是替大卫在那里出主意的，结果呢他竟然投奔敌营，他竟然跑到亚撒罗那里去。那这个人可以说是非常有计谋的，如果不是大卫有智慧的话，大卫身边有特别的智慧，所以才背负了那个计谋。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一段圣经的故事，我讲很清楚。所以他到一个地步，他向主祷告说，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巨人的暗谋和作孽巨人的扰乱。所以就是你如果读下读的话很清楚，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就给我们看见大卫现在又开始漂流，大卫现在又开始到旷野去，现在大卫又在那里学了另外一方面更深的功课。因此到底大卫现在学的功课和他在没有做王以前流亡逃难学的功课到底不同在哪？那么首先我要提醒你，等到大卫逃亚撒龙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年，所以可以说他快到年老的时候。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比较前面那段圣经和这段圣经，就是你比较这个五十二篇一直到六十篇，你看你读那几篇的诗篇，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逃难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怎么把他放在宝座上，他学了一些哪些书架的功课。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你从六十篇一篇一直到了七十篇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比从前成熟的很多。你仔细去读圣经，现在呢你看见了大卫常常的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当大卫经过苦难的时候，现在他能够借着苦难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吗？他说我心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什么？现在他学功课了，他知道有一个磐石比我更高。我们知道从五十一篇一直到六十篇，给我们看见以东要做王，以东是坐在最高的位置上，我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你现在他看见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是比我更高，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荫处。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的大卫也学十字架的功课，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好像与主有很深的交通。现在你看这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这是比从前成熟多。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毫无疑问是比从前成熟的很多。六十二篇，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他从经历里面先认识了，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感谢主。然后到了第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那么弟兄姊妹，好像大卫讲的话有一点重复，其实没有。你看嘛，这个前面说我的心默默无声等候神，他是在那里讲他自己的光景。但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对他的心说话，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那个前面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那这里的是中文翻得非常好，把原文翻得可以说翻得非常非常准确。这很字很重要，你把这很字拿掉啊，就差得很远。你看见吗？
他是我的高台，我并不很动摇。那不很动摇意思我还是有一点点动摇，对不对？但是呢，你看读到第六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没有那个很字。所以就是光是那个很字啊，这里差得很远。前面你看见他说我的救恩从他而来，下面是我的盼望从他而来，现在进步了。他有一种交通了以后，前面说我并不很动摇，下面说我并不动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在这里实实在在，可以说他，你看他现在学的秘诀了。那么前面讲到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你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那就指着大卫自己的经历来说。所以当着大卫讲的这些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话，一讲到我们自己怎样受委屈，一讲到我们自己怎样受迫害，那就是马上你自觉就来，马上你的己就起来，马上你就开始自怜了。那现在你所想的就是你自己，但是不稀奇的。到第六节他说我必不动摇，然后下面你看见他再也不提他自己，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有时候你看见这个世媒可以咒骂他，说你这个流血流人血的，那么你知道他的这个底下，他的部下希望说能够把世媒对付了，他们让他去，是神打发他来咒诅我，我不过像死狗一样。有时候你大卫凭着自己是抬不起头来，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的心中没有他自己，现在他的心中看不见他自己的苦难，前面说到他的苦难，但是一与主多有一点的交通，他就想到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的话，那么就很明显的看见说，上流人和下流人，如果把它摆在天平的一边，神在天平另外一边，他们就比空气都还要轻。只有神是有重量，我大卫算不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神大卫学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功课。那么第六十三篇也是这样。第六十三篇呢，我们知道这里面讲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羡慕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中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篇诗篇的话，很稀奇，在古教会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叫 Chrysostom， 这是教父里面最会讲道的，他们叫他叫金口。那么根据他告诉我们，在主教会的时候，所有早期的那些年长的教父，他们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们一定是要读六十三篇，他们不可能有一天不读六十三篇。所以就是你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六十三篇呢，不知道你帮助了多少多少人。那么大卫读到，你如果读大卫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大卫很有意思，这里面呢，这个诗篇呢，一共分成三段。是用什么来分的呢？用我的心来分的。你们看啊，你们看，这个第一段，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羡慕你。那从这里就开始第一段。那么到了第四节，这都是第一段。然后第五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那又是我的心。所以这就开始第二段。然后第八节，我心紧紧地跟随你，这就开始第三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虽然受苦，大卫现在虽然逃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要他的命，他现在要他虽他，但是你看大卫的灵真好。你记不记得大卫派他的那个军兵去打仗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们要宽饶宽待那个少女。”等到人家报消息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结果哭他的儿子，他哭他亚瑟龙啊亚瑟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你看你这个人要他的命。这个人可以，这个做儿子要篡他的位置，你看他的灵是什么？大卫的心，你看看，真是那个真是叫人受感动。所以等他这个军长就对他说：“那么到你们本来我们是喜事，但现在呢？那么到底我们做错了还是没有错？现在你那么爱你的儿子，那我们都变成罪人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能够把大 做到一个地步，他能爱，他能爱。虽然儿子要他的命，你知道世界上等待儿子要人要父亲的命的时候，那个父亲的爱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你看见亚瑟龙能说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亚瑟龙，亚瑟龙，我巴不得，我恨不得能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看见十字架过去要高兴，你看就这个儿子要他的命，就这个儿子把他从宝座上赶出去，等待有人告他的儿子的这坏死的消息的时候，他哭，亚瑟龙，为什么？因为大卫他的心，他的心一直是在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十字架的工作是和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只有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时候，现在你看你十字架能做更深的工作。前面说我的心羡慕你，我的心可想你，因为这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么这个心得不到满足，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等到他与主交通的时候，他说我在床上纪念，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和肥油。弟兄姊妹，他还是在旷野，在旷野能够饱足了骨髓和肥油，因此就证明说神自己满足了他。那他的心不是只有神能够满足他，最后又进步第八节，我心紧紧的跟随。弟兄姊妹，他不敢稍微离开一点，他的心一直是紧紧的跟随你。就像你一定有一首诗歌一样，我如果稍微偏离正路，我就要立刻的舒服。但是每次想到我主受苦，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路就变成了泥泞的路。所以弟兄姊妹，当年主给我们看见这个为什么大卫主在那里雕刻他，因为大卫学的功课是深的功课，人气绝了，人误会他，有的人说你这是流扫罗一家血的，你知道咒诅他，但是你看见他说让他去吧，是神打发来的，那么有人要跟着他。你知道今天呢，今天所以你看大卫的灵实在是好，等到这个有很多人要跟着这个，等到这个亚撒龙要这个登基的要篡位的时候，很多人都跟着大卫，连那个祭司啊也把约柜啊带着在大卫上。大卫说：“如果神喜悦我，我会回来。所以你回去，不要跟从我。”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如果一个真的是只有一个真的没有自己的人才能走，否则的话有人来跟随再好不过。你看见吗？现在你亚撒龙可以做保证了，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同时登基的，但是不，他说神若喜悦我，他能够带我回来。那么一路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多人来接他，好多人来提供，不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带饼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都是在有的在约旦河那边，有的在约旦河这一边。但这些人他们因着他们知道大卫是怜爱他们，所以虽然他们不认识大卫，只要大卫所到的地方，他们都给大卫吃，给大卫喝。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实在在你看见有那么多人爱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完全被神夺去。你还记不记得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不是个瘸子吗？等他回来的时候，他问米非波设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不跟我去呢？”米非波设告诉他说：“他说我是要去，但是我被骗了。他说你知道我是瘸子，我不能跟着你走。他说我巴不得能跟你走。结果你看大卫离开的日子有多少日子，他就没有多少，他有多少天没有刮胡子，他有多少天没有洗澡。”弟兄姊妹，为着王离开，他就好像寡妇一样，好像他在那里去，在那里在那里这个忘记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能够得着人的心，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心被主完全得着。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看大卫的话，那63篇是一个很美的诗篇。这个63篇给我们就在旷野里面就把大卫的心完全显出来。你看见他逃难的时候，他没有怨，没有爱，他没有在那里恨，没有。你看见他一面在那里求主拯救他，另一面他与主有很亲密的交流。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到了晚年的时候，到了第二个这一段十字架的功课，你看见大卫这个人是神的，这个人与主有很亲密的交流。现在大卫是个属灵，你看他里面的表现，许多表现像基督的表现，这是旧约，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所以在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说大卫他实在学了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功课。 过我在这里要稍微提醒听众，有很多人呢讲了大卫，我想对大卫的有不是很准确的认识。比方说，有很多人告诉我们，大卫一生犯了两个大罪，当然没有错，一个是乌利亚的妻子，还有一个就是苏联百姓。那么我们知道，虽然呢，神是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洗手，意思就是说他和大卫这件事没有分。所以虽然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赦免了大卫，但是政治的手还是在大卫身上。不过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对大卫不公平，许多时候我们对大卫的要求太过，许多时候我们对就是因为大卫跌倒了，所以我们对他的要求就太深了。所以你要记得，许多时候你有一天你会看见说，许多时候神对我们的要求还赶不上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大卫就是这样，你看见了，因为许多人爱大卫，许多人今天我们今天对大卫也这样，我们觉得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你看看他犯了这个，他娶了乌利亚的妻子，然后他又犯了杀人的罪，真是可怕的。那么我们常常说，你看见吗？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个一点都不错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大后来神赦免他，但是神正直的手还是落在他身上。你记不记得他那个儿子就这样？所以神就神没有，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虽然神赦免他了，但是犯罪的果子，那个正直的手、行政的手，神没有挪开。那个神行政的手什么时候挪开呢？他是所罗门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会读才可以。你千万不要以为神现在对大卫来个无期的途径，没有这件事。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彼得书信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要叫我们升高。那特别值得这么说，特别值得许多时候我们犯了神行政上的罪，就是因为罪神赦免了，但是不要忘记神为着要管教我们，我们落在神那个政治的管教的手下。但那个手呢，什么时候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升高。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那个手一举起来，他就得到政治的赦免。所以赦免有两种，一种呢是主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种的赦免。但是呢，不要忘记，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吃糖吃糖吃糖，然后妈妈赦免他，妈妈说我完全赦免你。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他因为吃糖的缘故，所以他牙齿通通掉光了。那么牙齿掉光了呢，那么你知道他仍旧落在神政治的手底下，因为这是他不听话的结果。但是感谢主，等到有一天那牙齿又长出来，幸好小孩子后来牙齿又长出来，那你看见小孩子牙齿一长出来，你看见那妈妈的赦免，那个才叫做完全的赦免。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要一定要记得一件事，虽然我们犯罪，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你要记得罪的后果仍旧留在我们。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小心。那么这个时候你我应该做什么事呢？你我应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么到的时候，神看见我们在他面前自卑，神看见我们伏在他底下，然后我们如果有个顺服的心，到的时候神就叫我们升高。升高的意思就是神把他手挪开，那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政治上的赦免。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但许多人不明白这个，所以一直在那挣扎，一直在那挣扎。比方说在电视上有许多的传道人失败了，那么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一点，他们仍旧在那挣扎，仍旧在那里，仍旧在那里做，仍旧在那里，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不认识神正直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神正直的时候的话，你看见了神仍旧可以用你。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你已经付上很多的代价，因为你要知道，因着你的失败，因着你的软弱，那个已经破坏了一部分神的见证，已经叫神的荣耀受亏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我需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如果我们真的很顺服的话，你看见神常常就把他的手伸开，神的手一挪开，我们就得做真正的神。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比神的心还要狠，我们呢比神的心用的这个下的手还要重。那么你如果读大卫的故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大卫 他落在沈正氏的手底下，所以你看见他的儿子不可能再活过来。但是什么时候神把他那个政治手挪开呢？分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仍旧是乌利亚的妻子身，但是我们的主是从所罗门那个系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生所罗门的时候，毫无疑问神已经给他政治手了，那个神的手已经挪开了。那么今天读圣经难处在哪里呢？许多人呢，把亚沙龙这个事也放在神政治手底下。有的人说，因为他犯了那个罪，所以神就让亚沙龙来背叛他。那这个人就是神的手。那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对大卫就不公平。神已经放了，神已经借着他给他看见，这是你的恩典，你主的恩典。虽然这样，但是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还是从所罗门。所罗门完全代表神，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大卫身上已经看见神一样。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报应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事情，不错，圣经里面有政治的，有政治，有管教的，也有赦免的，特别行政的赦免。那这个行政的赦免乃是在我们完全的顺服他，那么这也是十字架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不是无期徒刑，这个是到了时候神就叫我们生长。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在大卫一生里面，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圣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手就已经挪开了。所以等到亚沙龙的故事的时候，别忘记了，那这个时候亚沙龙所学的功课是更深。亚沙龙，你看见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在他做王以前，他学功课不错，他还犯了许多的错，他还有许多地方得罪了，很多地方原则根本就是不对的。我们说过，他拿着这个哥利亚的刀，他就到了哥利亚大本营，在那里又住了，又逃了好久。但是不要忘记，到了这个亚沙龙的时候，那是大卫成就的。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亚沙大卫受苦，不是因为他错了。弟兄姊妹，这个亚沙龙背叛他，不是因为大卫犯了错，是现在呢？你看见现在好，现在你看见说是没有原因的。你是在因为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是儿子起来背叛父亲，所以这个苦难，这个十字架是不仅责打的一面，是属于击打的。那么，谢谢
上面就是好像好像有一点跟你讲的那个十二章里面，但是大卫跟八十八同去以后生了犯了罪，然后先去拿单来对大卫讲，有一个叫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驱马过万公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军队赐给他，他在日光之下赐予他的臣子。这个好像讲的那个亚沙龙，
我这是前面的，
这里是不是，这里是说，他
之前
华说，这
是
给他大卫的
歌。不错，我们知道后来也有，
确实有，
后面有这件事没有错，
那个
也有，不错，有这件事没有错。
因为亚沙龙是他们家里的。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刚才我的重点是这样，我的重点就是说这个有。就是我的重点在这里，就是说一般读圣经的人，他们是把就是说因为这个大卫犯了罪了，所以呢就把这个项呢把它算得很久。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就讲到底这个亚沙龙背叛是在什么呢？是在所罗门以后呢，还是以前？那很明显的还是在生所罗门以后的事。亚沙龙是属于以前以后的事。那么像刚才你所读的不错，的的确确后来如果你看亚沙龙呢，有这么一件事，但是圣经没有，因为有的他圣经没有提，所以我们不知道在那个以前有没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不知道。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不错，神的的确确有那个政治的手是在这个大卫的身上， 但是我们要问说，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那个神的那个手完全挪开的？因为神的手挪开，就是说是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时候他就要叫你升高了。那么我们知道，神叫大卫升高是他升所罗门的时候，因为所罗门所以升高，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救恩是从那里来。所以这样我们就晓得说，在那个时候呢，神是已经把他的手挪走了。那么下面我再说，或者我这样说吧，就是说后面所亚撒龙所以背叛他，那个就精英来讲，不是因为大卫有错。如果你说就原因来讲，那是可以，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真的原因笼统的来讲的话，可以这样说，那是因为那次他犯了罪了，因为他那次犯了罪，所以这是普通的解释，是这样解释。那我们交通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交通重点就是说，他就是他的静音来讲，为什么亚当的背叛他的静音来讲，他现在学了一些功课，就是他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起来背叛，所以他后面讲到，因为我们如果读这段圣经的，有讲到无故，我们如果仔细来看啊，比方说，你看后面就会很清楚，比方说第六十九节六十九章。啊，那无故恨我的比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那么还有呢，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是第九节了，并且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我们过说过，十字架有两面的，一个呢是神责打就是神责备你，然后神给你苦难。那么这个呢，在大卫身上，他因为这个娶了乌利亚的妻子，这个神的责备领导他没有错，这个苦难领导他。那么还有呢，就是谁的苦难呢？还有就是这雅各的苦难也是属于这种，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讲，就是说你从六十一篇到七十二篇这里的十字架的苦难呢，严格说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主要我们要把这段经用在我们身上。那又在我们这样，我们就看出这里的十字架的原则，这里的苦难呢，并不是因为他有错，并不这件事不是因为，就经营来讲不是因为他有错。那原因来讲，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不同的解释。比方说，犹太人认为说，这就是因为神，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他犯了那个罪以后，所以你看见他现在一直吃那个果子。那用中文来讲，中国来讲就是报应了。那么有那么我们圣经的讲法就是说，他是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但问题就是说，在正直的手底下到底有多久呢？我们普通路上很久很久，但事实上重点在哪里？就是等到他借着所罗门，在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神已经把他的手挪走。因为如果这样，因为这就是他升高的时候。为什么升高呢？因为借着所罗门才是主耶稣的。因为如果当时我们的讲法，按理来讲，应该大卫所有的这个神那个审判一直落在身上，叫他永远抬不起头来，那么这个就没有主耶稣的故事。所以主耶稣的故事所以能发生，就证明说神是有怜悯，神是有爱的，神是有赦免。所以这个呢，是指着神行政的赦免来说，但是并不是指着大卫没有受苦，大卫有受苦。那么我再说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说亚撒龙，他逃亚撒龙这一段，你看他的表现，还有呢，你看他所结出来的果子，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跌过倒没有？当然是跌倒过了。但这个人现在懂得什么叫神的恩典，懂得什么叫神的赦免，而现在呢，他知道怎么样不在神的手下。那我的重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人等到我们真的不在他手下的时候，到时候呢，神就叫他升高。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讲那个赦免，那个是行政上的赦免。对，我想应该这两个不是有冲突的。如果还觉得我们可以再私下再交流，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的重点呢，就是要给弟兄姊妹看见，就是说，就说原因来讲，可以，你可以想到他是，那如果你是那样想，那也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觉得我们的神还是爱的神，虽然大卫是错了，没有错。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仍旧是从那条线来的，所以这代表完全是怜悯，不是大卫，意思就是这个大卫根本就不配的。那但是另一面呢，等到他到了亚撒龙这个时候，等到亚撒龙起来背叛他的时候，不错， 许多人呢就认为说亚撒龙所以背叛他，就是因为神圣旨仍旧在他身上。那我可以这样，可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惩罚了，现神报应他，所以让他的儿子背叛。那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神在大卫这一段所做的工作，因为大卫后来所以成熟，所以属灵，那跟这一段他所学的功课，他怎么样服在神手下，我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我想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学，在神面前学的。我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主要的就是神的工作是个击打的工作，不是责打的工作。在雅各的身上是责打，因为他错了，所以把他愚昧打了。那么在大卫犯乌利亚妻子，或者大卫这个犯什么，犯这个属典百姓，你看见没有错？神是责打他，那是很清楚。神是责打他，我想这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就说他被这个他的这个什么被，就是被就是就说这个亚撒郎这件事来，就是静音来讲，那很明显的就是神安排一个环境让人背叛他，让人弃绝了，没有缘故的离弃他，没有缘故的篡夺他的位置。那么这个就像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我们的主在地上不是被责打，他是完全被击打，他是被人弃绝。那么你看，你人今天要篡神的位置，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圣经呢，大卫很能够预表基督。因为什么？我们都是亚撒龙，我们都希望能够篡夺主的位置，但是你看见吗？主能说我恨不得替你死，所以他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亚撒龙后来是挂在树上，我们知道亚撒龙死的是挂在树上，那么主耶稣死的时候也是挂在树上。所以事实上呢，我们是亚撒龙，主是巴不得能够替我们死。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就是大卫在这里是更预表基督，就是说更像基督。他我们就像亚撒龙背叛我们的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能懂得十字架有一部分的工作不是责打，一部分就是击打。但是我再说，如果刚才比方说，如果有人一定要坚持说，那么这是击打的一部分，也可以。因为事实上，实在说来，这个这个他一生那影响一直在那里，没有错。但是呢，如果我们想到神的爱，我们想到就是意思就是说，不是无期徒刑。意思就是不是永远到底，意思是不是这样？就是你看见说神有恩典，到一个时候神还是可以用他，到一个时候神还可以，神仍旧可以在他身上彰显。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读大卫的故事的话，我想就这点就比较清楚。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哈，我们来读这个这几篇诗篇的时候，我看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就可以看见了到底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我想我们好不好再回过头很快的看一下，这刚才我们前面的四篇，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已经很快的看过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卫逃难的时候，他给了他写了一些这个给了我们这些四篇。那么这64篇呢，这里特别讲到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亚西米勒，也指亚撒龙说，你记不记得亚撒龙啊？他在那里背叛，亚撒龙在那里背叛，他就用他的舌头呢，就骗了别人的心。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亚西多佛呢，也是在那里做谋士。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读到64篇的时候，你就是很清楚。但是异人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意正直的人都要夸口。那这就是大卫的心情。那比方说吧，你看见第64篇第3节，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那这个箭是谁的箭呢？这个箭就是指着亚西多福的箭，这个也是指着谁的箭？也指着那个亚撒龙的箭。那么这里的完全是谁呢？这里的完全是指着大卫。那大卫所以是完全，他是因为因信称义。因为你记得从51篇，你就知道他认罪了。所以圣经里面是以大卫的认罪，后来神认算他的义人，做因信称义的例子。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就是说，是大卫蒙了赦免以后，他在神面前 但是也，所以前面说一人跟耶和华关系，所以现在很清楚，不是说大卫没有犯过，大卫仍旧犯过罪，不过现在他的地位乃是一人之一。所以圣经说他要在暗地设完全，他们忽然设他并不惧怕，所以这里很清楚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一段他受苦并不是像他族人百姓或者是乌利亚其实他仍旧在神政治手底下的那种受苦，但是我说不是说他不可能，那个原因可能远的因素可能还可能可以说影响到，但如果我们那样想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想到那个好像神的那个政治的那个审判政治的管教是无奇的，但你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虽然这样，你看见就是说他儿子背叛这件事情来说，大卫本身是没有错的。我在这点是我们所特别要提出来的，要点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第61篇到一直到64篇。那么到了65篇啊，66、67、68和69，啊不是，等等，是65、67、68、69篇，那这几篇诗篇呢，就是讲到丰收。我们说过，前面是指说大卫所学的功课。那他学这个十字架功课的时候，你看见了，他就特别是他的心啊，是向着主，是向着神而去的。那么65篇，你们如果读到后面很清楚，你眷顾地降下透，第9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时，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止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什么？这代表丰收。那么这里为什么也可以代表属灵的丰收，代表大卫的丰收呢？因为这里讲到神的河满了水，所以表面上这是迦南地的丰收，但事实上呢，就是指着大卫的丰收。那么这个丰收前面有2点，第7节，使神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所以证明说呢，本来这个万民有喧哗，这个本来有内乱的，结果大卫呢，你看见神把他大卫弥平他们了，所以他带来得胜。还有呢，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所以这更证明说，这个外来的敌人，从远方来的敌人呢，也被平乱。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看在大卫的身上，一面呢，你看见说所有的战事都过去了，那么现在呢，就有了丰收。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大卫一生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是为了丰收。有一个苦难，我们刚才说过是罪有应得的苦难，那么正是雅各的苦难，还有大卫这个犯奸淫那个苦难，那么这个我们很清楚。可是呢，被亚沙龙追赶，这个苦难有一部分是罪不应得的，是罪不是当得的。那在这种情形底下，只有这个苦难才能够预表基督的苦难，才能够代表基督的苦难。所以呢，我们在大卫才有的地方，他能够预表基督的苦难。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那么这个苦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着丰收。我们怎么知道呢？第10节，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长的蒙你赐福。这个犁沟呢，我们知道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那么这个水呢，甘霖呢，就是圣灵的工作。那目的是使地软和。我们的地本来是硬的，是不适合生长的。但是现在呢，这个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我们知道说，犁沟是痛苦的。那么使地软和呢，我们看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把丰收带来。那么这个是65篇是很清楚。那么到了66篇呢，大卫就更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圣灵在他身上怎么做。所以第5节说，你们来看这个第16节说，你们来听，你看见吗？前面说你们来看，后面说你们来听。那么听来看什么呢？就是神在大卫身上怎么工作。所以你读到66篇的时候， 最美的几句话是第十节，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那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就代表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所学的十字架的功课。那么第十一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时候，你把车子给别人乘坐，结果你让他们从我们头上压过去。然后再来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大卫经过水也经过火，让大卫神把这个车子给他儿子乘坐，现在要让他的儿子车子从他的头上压过。但是呢，大卫说，我们经过水和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你看这就是丰收。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六十五章讲丰收，六十五天讲丰收，六十六天也讲丰收，那么六十七天呢也是一样。六十七天呢，所以你看第一节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像世界知道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懂得敬拜神的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大卫有个祷告是用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主在大卫身上的工作是要叫世界知道神的道路，神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那个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呢，这个十字架是为了丰收，怎么知道呢？第六节，地已经出了土产，神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你。所以这个又是那么这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啊，你看第三节跟第五节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第七节是中间的一节，所以这样你看见第一节是对第七节，然后呢第二节是对第六节，第三节对第五节，然后第四节是中间。你们好好回去回去看，你们的这一节圣经也是讲到这个讲到丰收的。那么到了第六十八节呢，那么你看圣灵很有意思，现在呢圣灵呢到了第六十八篇呢，这里也是讲到丰收，不过现在圣灵呢是好像讲历史一样，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呢？从旷野开始讲起，现在开始讲啊，到底神在我们中间是怎么做工的。那么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这个所有读圣经的人认为啊，这个六十八篇是最伟大的诗篇，许多人都认为，那么很多人这个解经家说这是伟大的事情，就是很就是有的人认为在这个世界所有的文学里面，所有的诗章里面，很少有一首诗像六十八篇一样。那么六十八篇就是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是非常雄壮的一首诗篇。那么一开始说，愿神兴起时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因为这个你记不记得古时候啊，这个摩西在给约柜往前，约柜要起行的时候，摩西就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这里祷告，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他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所以就是这个就把我们带回到民数记第十章第三十五节那里，然后呢到第七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你看约柜不在旷野行走，前面寻找那个可安歇的地方呢，然后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的神的面也震动。你看见吗？神明明的行走在旷野。然后呢到了十五节，到了第十四节，全能者在境内赶上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沙门。巴山山是神的山，巴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知道等到以色列快到迦南的时候，快进迦南的时候，你不记你记不记得摩西就率领以色列打胜仗，把基列山拿下来，把巴山也拿下来。所以说巴山，不过这里不要忘记，这个巴山山呢是神的山，这个原文呢是神的山好像巴山山，那不是这样的，不是巴山山是神的山，这个神的山呢，等一等，你知道是哪一座？也不是西南山。那么这里说，神的山呢，好像巴山山，巴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呢，为何斜看神所愿住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在这山，直到永远。你知道后来神拣选了一座山，那座山就是西安山。所以呢，你看看第十，到了第，所以到了第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神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现在约柜不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的主在哪里升天呢？在橄榄山升天。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到了摩利亚山就是神的殿住在那里。那么所以在这里你看你讲的耶路撒冷，因为神是在那里升上高天的，而且呢是在那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所以这个也是指着摩利亚山说。那么这个总的来说就是神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神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地位就是升天的地位。所以不要忘记，你记得保罗就引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你记得吗？有这么一句话，那么就是从这里来。那么这里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丰收的经历呢，就是升天的经历。我们说现在我们有了丰收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经历乃是升天的经历。那因着是升天的经历，那就是给我们看见橄榄山的光景。所以你看见吗？橄榄是油，油代表圣灵。那么这里是在橄榄，所以你这个就那比如升天的光景，那么就特别是一直讲到十八节。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就是什么叫做成熟呢？成熟就是现在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那么从十九节开始，我们就经历那个升天的，我们就有了升天的经历。前面是讲了地位。现在呢，在我们身上有了主观的经历。那么主观的经历是什么呢？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承受。那现在你才晓得说，原来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我们的重担不应该我们来背，我们应该把重担卸给我们的神，因为他已经把我们带到那个升天的地位。所以在升天的地位，你看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底下。那么到了就是高升天的地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地心吸力就不在那里有作用了。所以本来对我们是有重担的，但是现在神把我们带到那个属天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是有苦难不觉得苦难，就是有重担你不觉得重担。所以呢，然后第二十二节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这里原文是我要再使众民从巴山而归，前面讲了巴山得胜，那么这一次呢，是经历再一次经历那个得胜。所以证明说前面的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的历史的事实，那么后面十九节一直到末了呢，就指着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那个升天的经历来说。所以就是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这里就给我们从中间的四篇就给我们看见丰收。那前面第六十五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丰收，十字架带进丰收。然后六十六篇你们来看，然后呢你们来听，那么神让我们经过水和火把我们带到丰富。然后呢到了六十七篇给我们看，原来这些人为着叫世界能够知道神的道路。然后到了六十八篇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的工作在旷野中行走。那么今天呢，他把我们带到神前的地位。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第二十四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那前面是在旷野行走，现在呢他在圣所行走，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很清楚，那么今天我们的得胜，我们今天所有这些的经历，就是因为圣灵带着我们行走，经过旷野，现在呢把我们带到橄榄山，那现在呢把我们带入圣所。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段圣经就很清楚。那么现在呢，剩下最后我想很快的提一下就好，那么就是六十九、七十跟七十一跟七十二。那么六九、七十跟七十一呢，三章是连在一起，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去看它。我可以我们里面我可以比方说吧，我们看啊，比方说七十章第二节，七十章第二节和第七十一篇的第十三节是一样的啊，跟那个句子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的把六十九、七十、七十一好好读的话，那么你就看见现在呢，大卫不光是成熟了，不光是丰收了，现在可以说熟透了。那现在呢，是圣灵呢带着大卫来回顾大卫，神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六十九篇。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你读六十九篇，如果你懂得新约的话， 六十九篇呢是在诗篇里面最常被引用的一篇，不光你除了二十二篇常常被引用之外，六十九篇在新约常常被引用的，而且这里面好几次都是叫我们想到主的，不是大卫。你看第四节，无不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力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那么第八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那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为你的殿心里焦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推倒了那个耶稣圣殿，他就用这段圣经。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是指着我们的主，而且并且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你看，你这也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第十四节，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你记得我们谁说我的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第二十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就满脸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你看门徒都睡着了，他不能和他一同警醒。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是单独的一个人。在克西马尼，他也单独的一个人钉十字架，连彼得都是远远的跟随。那么你看见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然后二十一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弟兄们，这个明明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光景。所以还有第二十六节，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仇。弟兄们，你看见吗？这是我所要强调的。在这一段圣经的十字架的功夫重在击打，不重在责打。那这就是约伯的经历。约伯的经历不是责打，不是他错了，神击打，神责打他，是神是无缘无故的击打他。那目的是为了要带领丰收。那么这一句话，因为你所击打他们就逼迫，你记得吗？神故意的把神压，把他的儿子压伤，神击打他，把他击打苦害了。这就是以赛亚53章里面的话。然后第二十九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你看，这也是想到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稀奇，六十九篇呢，分明是大卫的经历，但大卫的经历里面很多地方叫你看见我们的主。那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最后的工作。那个意思就是叫在我们不是没有软弱，不是没有失败。但是在我们的身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但是你也看见大卫，比方第四节，比方第五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那这句话不能用在主的身上，这句话明明是大卫。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怎么解释六十九篇呢？很清楚，这个明明是大卫一生，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这个一生里面，你现在到了最后，你能看见我们的主。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经历，现在呢他能够发表基督的经历，有的是在他十字架上的经历。所以现在大卫有的地方能够代表我们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我刚才要强调那几点的原因，盼望弟兄姊妹能明白我们的重点在哪里。那么七十篇呢是这样，七十篇呢，我想我没有时间继续说下去。那七十篇是大卫的纪念诗歌。那么这一点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这个第一卷到了末了，就到了四十一篇就是最后一篇了。那么这里到了七十篇了，那么七十一、七十二也就快完了，所以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这样来读这个七十篇的话，你发现七十篇呢，根本和诗篇的四十篇最后的十三节到十四七节几乎完全一样的。那不过圣灵在这里改了几个字，那么把它放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那诗篇第一卷的末了和诗篇的第二卷的末了是非常像。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也是讲到神对于大卫的带领。你若读第一篇的末了也是这样，那么到了第七十一篇，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了，那就是大卫年老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在第五节说，主耶和华你是我盼望的，从年幼你是我依靠。他回想他以往他的日子，他怎样，他说你是我依靠，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第七节，许多人以为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那个以为怪呢，原文应该是奇怪，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一生跟随你，许多人以为我是个奇观，就好像这个万里长城是奇观一样，是世界的奇观一样。所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许多人以为我稀奇，许多人以我为稀奇，或者以我为奇观，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我的口。弟兄姊妹，当这个老人回想过去的时候，他说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我的口。弟兄姊妹，老人有一个特别的点，你特别读这一段圣经，有三个终日。第八节，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我的口。第十五节，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第24节，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老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你记得吗？他所有在神面前的生活是终日的。那么，所以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我的口。第九节，我想这是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个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宝贝这些圣经。所以你看，大卫怎么说？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败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想年老人最可怕的一件，最感觉到这个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以为人弃绝我了，结果神也弃绝。但是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大卫有一个祷告。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量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那弟兄姊妹，十字架有好几面，有一面是被弃绝，有一面是被出卖。那么特别到了老年的时候，有一个功课就是怕被离弃。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大卫有个祷告，说求你不要离弃我。那其实这个仇敌已经在那工作，已经在那造谣了，说是这个老人被遗弃了。你看吧，第十节，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你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因为没有人搭救。弟兄姊妹，你看，有许多弟兄姊妹一辈子走的路走得非常好，到了晚年跌倒，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他听从谣言，因为他以为说神已经离他，有谣言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其实神没有离开他，其实他祷告，所以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所以这证明，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大卫还学宝贝的功课。从常识来说，从人性来说，老人最重的一个感觉，一个常常的感觉，常常被遗弃，包括被自己的亲人，包括被自己的家人，包括被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撒旦最容易给你建议说，那神已经离弃他，那这是谎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然后呢？第十四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且越发赞美你。你看见吗？我不要听从这些谎言，我反而却要常常盼望，并且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对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我根本不计其数。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给我们时间那么长呢？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活得那么久呢？有一个老姊妹，人家问他活103，人家问他你为什么活这么久呢？他神让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为什么神让我们活得长呢？因为他要我们终日来诉说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是不计其数。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退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老了，我能退休了。没有，大卫到了老的时候，他说我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时，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第十七节，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十八节，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那下面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可以凭着什么可以叫主不离弃我们呢？等我，你还等我做完一件事，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老人，充满了属灵的老人，像大卫一样的老人，你看见这个下代就有福了，因为这些老人能够将神的能力指示下代，能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老年人他不能求主立刻就接他去，为什么？因为他的路没有走完，他还有许多事要做。所以弟兄姊妹，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许多老人弟兄姊妹已经放弃了， 好像就这样子了，我现在就天天过日子就是了。不是用使命，你看见吗？有许多的使命要做，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不管怎么样，主能用我。如果你手还能动，如果你的嘴唇还能，如果脚还能够走，并不是活动活动叫我们身体更健康，不是活动活动叫我们有事情可以填满我们的时间。不，这里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来，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有多少有几位年长的弟兄这样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这是神怎么带领大卫。二十节就是他的回忆，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那这是大卫的结中总结，他回顾以往的时候，他说神啊，你叫我多经历重大急难，你必使我们复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卫是经历死而复活的人，十字架带给我们死，但是圣灵在我们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二十一节，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那转来安慰的又凡事来安慰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虽然到了年老，但是有一个祷告，求你叫我越发昌大。感谢主，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大卫身上。那么到了七十二篇，我已经说过了，到了七十二篇，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有一个最后的总结。因为大卫的线就是大卫怎么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且一直永远的坐在神的宝座上。那么如果你读七十二篇是很清楚的，你第二节，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名，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当然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位，当然是指基督来说的。所以呢，第五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你看这个宝座是到永远的，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你再读下去，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最，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将来怎样做王座的。原来呢，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那后面读下去，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国度。你记得主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就指这个国降临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看见神的旨意就完全的达到了。所以到了第十八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看见他怎样在大卫身上独行其事，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最后大卫有，你知道有个祷告，他说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真的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就是他的荣耀充满大地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说呢？你当然要说阿门阿门。然后二十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吧，感谢主。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那大卫一生，神怎么样借着十字架把他带到宝座，而且怎样能一直坐在那宝座上。感谢主，不仅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让我们做一个得胜有恒的生活，也让我们做一个常常得胜。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能天天与主一同作王，到了那一天我们也要与他。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第二卷。那这就是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我们就把诗篇第二卷就读完了，我们也把这个出埃及读完。那么从下一个礼拜三开始，我们要从七十三篇开始读。那么这是第三卷，我们要和利未记来做个对比。那么当然我们要交通一些利未记，然后我们也交通这一段，然后我们要看到底为什么这两段圣经是彼此解释的，是彼此相对的。那么希望我们在那里呢，也能够读更深的功课，希望呢主能够借着这个来给我们更多的说话。